在日本每天都发布新的感染者的数字，好像没完没了。今天呢，我约到了生活在名古屋的大学同学，我的小伙伴宝宝，他在从事美甲行业，来聊一聊疫情对他的生活的影响等等。
Semalam ku tahan, ku tahan semalam, lama-lama rindu tak mampu ku tahan, tapi sayang.
Hey,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Hello, it's me.
Hello.
今天我非常荣幸连线到我生活在爱知县名古屋的，当年我在东海大学念书的好朋友、老伙伴宝宝。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呀？好久没有联系了。
很不错呀，最近啊，过着社畜的生活。
社畜的生活怎么样？你又进公司，进公司转职了。
没有啊，还是那个工作。
嗯，前一段时间好像听说你要做美甲，要进军美甲行业。
是呀，我现在已经进军美甲行业了。
其实美甲行业和旅行行业还有餐饮行业其实挺相似的，客人的流动来赚钱嘛。
对。
所以说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也知道，在日本的疫情呢，已经好像永远没有止境，这样持续了大半年了。
嗯，
眼看从年初就到年底，每天都在增长人数。
嗯，
说乐观吧也并不乐观，说悲观吧也还好，在控制范围内。所以说
在疫情里能给我们希望。
对啊，今天主要想聊的就是疫情对你的工作生活的影响，但是在那之前呢，你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怎么说呢，我是09年的时候，那时候高中刚毕业，然后来的日本。
嗯，
然后在日本妈妈那里工作了2年。
嗯，
就是帮妈妈干活吧，帮妈妈开店
啊。那个时候妈妈在日本工作哈。
妈妈在日本，那时候妈妈在日本。
嗯，
妈妈很长时间以前就在日本了。
嗯，
然后我才后过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帮妈妈做了一年多将近2年的那个饭店。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学到了很多日本社会上的这些礼仪呀，然后这些日本生活上的这些东西什么的。那一年多给我的启发或者是经历的话也是很大的。
嗯，
然后后来你就知道了啊，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对，我们在同一个大学里面吗？
对呀。啊啊，
嗯，
在2011年的时候嘛，然后考上大学。
嗯，时间好快。
然后认识了老王。
认识了我。对，时间真的好快。
对呀，啊，11年嘛，然后认识了老王，然后12年的时候认识了老郭。
嗯。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嘛，对吧？
对，开启了美好的人生旅程，对吧？
对呀，啊，开始了美好的人生。反正我感觉我这个大学上的是特别值得。
对啊，对啊，
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然后还认识了老郭，然后现在跟老郭在爱知。
对呀，啊，真好，还养了3只猫，对吧？
对呀，啊，还养了3只。还有咪和咕咕和诺诺。
嗯，这样。
咕咪过来了。咕咪来过来。跟叔叔说一说。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喵。好吧，他不说话。他害羞了。
啊，大学你念的专业是什么？
我大学念的是经济啊，经济和日本语教育这两个主攻是经济。
嗯，
然后，
啊，我记得你是双学士学位毕的业，对吧？
对，我是双学士学历毕的。
哇，
好难讲啊。
了不起，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你们特别高大上。
有吗？
对呀、啊，
我那个时候其实也觉得你很高大上的。
没有呀，我只是整天吊儿郎当的挂着个相机，这儿拍拍那儿拍拍的傻小伙子。
哇，我挂那个相机我就觉得好高大上哦。而且拍的照片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好看哦。
是吗？
怎么能把它放到这个四方的这个纸上？哇，真是这个构图啊，真是厉害了。
嗯，你这是在恭维吗？你是在公园？为什么镜头是圆的，你拍的照片是方的呢？
是哦，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这个困扰了我好多年，真的，在疫情期间，你看在日本都持续了这么久，对你的现实生活跟工，尤其是工作方面，有哪一些大的影响？
就是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本身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啊。做美甲的都没有影响吗？
一点都没有影响。就是在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紧急状态宣言的这个，
对，
就是尽量不让大家出门的这一个期间，这个期间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嗯，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对，也是日本的最高峰期嘛，所以说大家也是就是对这个未知的这个病菌也是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嘛。
嗯，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离别人，就离陌生人太近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接触。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店里面客人还是很少的。对，还是客人还是很少的，就是说平均，因为我现在平均的话是一天可能会做五个人到六个人左右。
嗯，
对，美甲，然后还有美睫，因为我们店是也在做美睫嘛。
嗯嗯，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近距离接触近距离说话的这种的话，在那个时候一天可能就会有一个客人到两个客人，
也属于这个人和人接触或者是感染的高危职业。
对对，是一种高危的行业。对，因为你像美甲的话可能还会离一个半米左右，但是美睫的话就是真的就是面对面嘛，对不对？
对对对，
可能离30厘米都不到。
对，虽然没有做过，但是我同意。
好啦，有时间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可能将近一个月吧，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我的店的话，因为我的店是在住宅区嘛，就是离住宅区的车站很近，所以说这附近的固定客人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等这个紧急状态宣言一解除了之后，然后我们的客人还是就是回来了嘛。从六月份开始，在六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就一直几乎就是一天，都是很满的。
那还挺好的，那说挺好也挺奇怪的，最起码对于工作上的、对于经济上的、对于收入上的方面吧。
对，对，做反正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嗯嗯。
对，主要可能影响大一点的话就是平常上班的时候坐电车就必须要戴口罩，然后去哪儿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戴口罩，
然后
就这一点，
进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擦那个酒精消毒的消毒液哈。
对对，就是可能就是这些吧，跟平常以前不一样的。
我反倒觉得那个名古屋可能多多少少跟东京的人口密度还不太一样吧，可能对这件事情。
对，而且就是爱知的话，它主要就是这些，像是丰田啊，这些工厂啊，什么都在这边。而且它就是可能是跟地域性也有关系，它几乎就是以交通工具主要是以车为主嘛。所以说爱知县的，你看爱知县称为日本第三大都市，但是它的感染数要比大阪或者是东京要少很
多。对
对对对，因为除了就是你看移动啊什么，你看东京大阪啊什么的移动交通啊什么的几乎就是靠电车。
对，
所以这个时候陌生人的这个接触啊
频繁程度就会更多，人口密度也大。
对嘛，对啊，就近距离的嘛，多多少少的话可能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嗯嗯。
然后名古屋这边的话，爱知这边的话主要是以车为主，所以说这个疫情在这边还是有的，但确实是要比东京大阪要少了很多，
多多少少会缓和很多，因为人和人之间，最起码出行的方面的话会缓解很多，
会缓解很多。对，
嗯，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我看的话是全爱知县是16个人感染嘛。
哇，那挺少的了，每天
那已经，对，已经
算是
少了。
对啊，
嗯，
东京这边100以下就觉得很少了，
你就已经很少了，
对
吧？对，嗯，东京其实我看这两天也其实也是控制住了，就一直在100以下，100以下的，
嗯，
渐渐的话也就消失了，可能会，
嗯嗯。
慢慢的看到未来了。
确实最近1个月2个月也觉得日本的疫情也渐渐在缓和的状态中吧。
嗯，对，也是在缓和当中，在慢慢的消失吧。
嗯，
在慢慢的步入正常化。
对，一方面是在缓和中，另外一方面是，
嗯，
对于一般的生活者来说可能已经作为一种生活常态。
嗯，
去面
对，
对，
去哪儿都要戴着口罩去，
对，
然后进什么地方都要消毒。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出入那个公共场所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要戴口罩，我反倒是觉得大家都戴口罩了，我不戴口罩是不是不好呀，反而是出于这种心理。对啊，但是我戴的口罩，对啊，所以我戴的这个口罩真的有没有用，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是戴口罩这个行为是一定要做的。
对，
哦，所以在日本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挺有趣的，尤其是日本人也特别，
嗯，
怎么讲，从众心理特别重，特别严重，
啊，
对吧？
嗯，就因为可能说是因为大家今年都是格外的注意，然后有洗手消毒戴口罩什么的，
嗯，
说今年流感的数字要比去年要低非常多。
嗯，也确实每年到大概入秋到冬季的时候日本也会有一些流感的爆发嘛。
嗯，对，然后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很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得流感嘛，
嗯，
然后今年的话可能也就一天可能也就一个两个确诊流感，
少很多，
对，非常少，嗯，非常少。
我记得有一年我跟你和你丈夫去京都，回东京之后，
嗯，
然后我就流感，然后休息了10天。
哎，
对呀，啊，就是你现在这个头像的照片是我拍的哈。
哦，
就是拍这个照片回东京之后我就流感了。
真的，
啊，
是你是被我传染了吗？
没有，在新干线上吧也许。
哎呦。
所以说我觉得分析日本为什么没有像欧美那样的国家沦陷的那么严重，有几个原因，就是，
嗯，
一是日本人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还是多多少少比较对卫生上有很多洁癖的人啊，对卫生上的讲究呀，或者生活习惯上很注重这个卫生方面的意识。
对，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每到秋季冬季的话，日本都会爆发多多少少爆发一次流感吧，所以说人们会戴口罩，
嗯，
对吧？
对。
那在这个特殊的流感季节的话，人们就会特别的小心。然后第三就是在那个开春的时候会有花粉过敏的一个人群，花粉过敏的人呢，他们出行的话也一定会戴口罩戴眼镜，对吧？
嗯，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好呀，或者是综合环境等等的原因，他们还是特别注重这个卫生，公共卫生呀，卫生环境的这个，
嗯，
这个意识的，
嗯，
特别有这样的意识。
对，就是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嗯，这也有一方面啊。
嗯，
所以说
这个是我经常从客人嘴里面听的。
好，所以综合这样的一些原因呢，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和一个民族特性， 能够让这次疫情呢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吧。
嗯，是啊，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
大家都这么说。
是啊，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我老公的影响实在还是很大。
嗯，怎么可能对你没有影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的，我觉得，
对我
多多少少，
对我们
直接的、间接的，对吧？
对，
嗯，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
对啊，希望疫情快一点的结束，然后希望有很多外国友人能够来日本旅行，
嗯，
然后观赏到日本的美景，体验日本的文化，
嗯，
然后品尝到日本的美食。
是啊。
所以像上一期节目我在讲的也一样，这不正是我们在生活在日本所能体现的价值最大的地方吗？
是的，作为日中友好的桥梁。
生活在日本久了嘛，因为我们毕竟是留学过来的，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签证原因去找工作，因为各种各样的签证的年限或者签证的种类，限制了我们找工作的范围，或者是滞留在日本生活年限的这个原因之一吧。
嗯，
对于取得永久居住权和直接就换成了日本国籍，你觉得哪些是方便的，或者是哪些可能也是不便的地方？我觉得你最有资格来发言。
是哈，确实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你其实在日本生活的话，除了这个选举的这个问题以外，你这个永住和日籍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留学很长时间，我们申请成为了日本国籍，当然了，中国是只承认一个国家国籍的，我们不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国籍嘛，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放弃一方面，我们申请了日本国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中国国籍，对吧？
对。
所以说在这方面上，在选举上也没有任何有利的地方吗？
因为我对政治的这些的话不是太关心，所以说我入了国籍之后其实也并没有参加什么选举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哈。但是我现在唯一一个就是感觉到入了国籍不方便的事情，就是说你回国的时候在自己心理上多多少少会少一些归属感。
毕竟可能你从中国国籍转变到了日本国籍，当你再回国的时候会有一个期限的限制等等的。
对对对，这个的话是有一个的，因为日本中国对日本的话是2周免签，所以我直接拿着护照回国的话只能待2周，
两个星期，
待14天。对，
正好
是
隔离的时间哈，隔离完了以后你就回来就好了。
对，
你回中国隔离2个星期，你直接就回日本就好了，对吧？
对，是的，很方便哦。然后的话，就是你要是再想从这个14天再想在国内待，再想那在国内再延短一段时间的话，你可能就要先出一趟国。
嗯，
你就像因为我家是哈尔滨嘛，对吧？所以我可能会去趟韩国。
哦，然后再进去。
嗯，如果是对南方的话就可以去，就是香港啊那边什么的，对，新加坡那些都是可以的。
嗯，
像台湾啊什么的这些，
嗯，
都是可以的。嗯，因为他们都是那个特别行政区嘛，好像就是说跟大陆的话好像是有那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说就是也可以算是出境。
其实换了国籍之后，有这个出入境方面的麻烦啊。
对，有出入境方面的麻烦，而且就是说你明明自己就是中国人，但是你如果是拿了外国的国籍，你就是从那个北京入关的时候，你要走外国人通道，
走的通道就不一样了。对啊，
对，要跟咱们的外国友人一起走那个外国通道。然后那个签证就是那个入关的时候那个检查那个人员会跟你说英语。
然后你跟他说哈尔滨话。
我跟他说东北话。
可以。
大哥呀，干啥呀？
可以。
有啥事你说好。
这个挺有意思。
反正就开玩笑了啊。嗯、就是感觉可能拿换了国籍之后，就是多多少少回国的时候会少一些这样的归属感嘛。
嗯嗯。
就可能感觉祖国跟自己距离远了。
一方之言哈，我自己的想法而已，就是
嗯哼，
法理上的程序上是一方面，你内心的归属感、归属感又是另外一方面。毕竟在哪里生活的好就在哪里生活，在哪里生活的舒适就在哪里生活、
嗯、
你真正内心的归属感指不定在哪里呢。
我归属感在我老公身上。
嗯，对啊，这就很好呀。
在我老公身上，然后在我们家喵的身上。
所以作为每个个人每个个人的生活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开心就好嘛，哪里能够让自己生活的好就去哪里。
对啊，组团去冲绳啊。
Semalam ku tahan semalam lama-lama rindu。
希望我们的听众小伙伴呢去名古屋的时候联系你和老郭，联系宝宝和老郭住进他们的民宿。
好，
嗯，那好吧，今天感谢老郭的老婆宝宝，然后分享了他在日本中部爱知县名古屋的生活的种种，好像很欢乐很开心很幸福的样子，好像疫情、
哦、很开心
好像疫情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影响。只要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可贵。
嗯，
所以希望如果小伙伴喜欢林林星频道的内容呢，可以访问 3w.linxing.net 订阅林林星的 podcast 节目，同时在哔哩哔哩上也有上传音频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和访问。如果你去名古屋做美甲的话，一定要联系宝宝哦。
联系我哦，有打折哦。
有打折，报我的名字，报林林星。
打八五折。
打八五折 ,OK。
等你们来玩哦。
拜拜。
嗯，拜拜。